圣经鸟瞰。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。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，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。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，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，也愿您有敞开的心，倒空的灵，认识神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总结和鸟瞰。那么我们把路加福音读完呢，我们发现了路加福音有许许多多的事例，有许多对的事例给我们看见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白白的救恩，他这个恩典的拯救，他的救恩都是白白的，他的怜悯同情啊，他这个赦免那些犯罪的，他那个医治那些受伤的，他那些帮助那些软弱的啊，都给我们看见了主所带来的这个白白的救恩。那另一面呢，也给我们看见对那些得救的人，对那些跟从他的人，他呼召他们要出代价跟从主，要来侍奉主。所以呢，我至少我在这里读的话，从这个路加福音呢，我可以读出我七对的事例。那么七对的事例都是紧接着的，前面一个事例呢，给我们看见主白白的救恩，后面一个事例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需要出代价，我们需要跟从主，我们需要侍奉主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把这些事例呢，来给弟兄姊妹总结一下。那么第一个事例呢，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和第八章。第七章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赦免一个犯罪的女人。那她是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呢来告她，用这个挨着她的脚哭，用眼泪湿了她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还热切地亲她的脚，并用香膏抹上。那么那个法利赛人呢，是一个自义的人，他说这个人若是伸言者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他因为呢他是一个罪人。那么耶稣呢就回答他说，西门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他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，一个欠500银币，另一个欠50银币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偿还的，债主呢就把两个都恩免了，这样他们哪一个更爱他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身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她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她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热切地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他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爱得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爱的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人是谁，竟然赦罪？但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走吧。那么这一段事例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多的女人呢，因着得着主的赦免呢，就对主的爱就特别的多，因着她的信呢，她就得了救，说你的信救了你。那么因着她的爱主呢，就能够在平安里往前去。那这是第七章的一个主耶稣赦免犯罪女人的事例。那么到了第八章呢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就看见呢，主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和跟随他的12个门徒啊，是借着一些妇女用财物来供给他们的。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不久以后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传神的国为福音，同他在一起的有12个门徒，还有几个得医治脱离恶灵和疾病的妇女，其中有称为摩大拉人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又有西律的管事库撒的妻子约亚拿，并苏萨娜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，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还当然还有其他的人，那么多人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他们用什么，他们的需用怎么来供给呢？乃是这些得医治的、得拯救的这些妇女、这些姊妹们，他们用自己的财物啊来供给耶稣和门徒。这里特别提到西律的管事库萨的妻子。我们知道西律是当时的加利利的分封的王，加利利的王啊，他的管家呀，大管家呢一定是地位很高的人，但是这个管家库萨的妻子呢，约亚娜呢却得了拯救。他得救之后呢，他这个家庭一定是富有的，他又用财物呢来供给耶稣和门徒。这是一对的事例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前面给我们看见蒙赦免的女人，后面给我们看见一群得了拯救这个得了帮助、得了拯救的妇女们，她们如何用自己的财物呢来供给耶稣和门徒。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的51节到56节，给我们看见一个事例，就是主耶稣呢是来呀拯救人的性命。然后呢到了后面几节呢，57节到62节呢，主耶稣又给我们看见他指导人呢、如何来跟从他。那么我先来讲前面一个事例，前面一个事例是讲到他为撒玛利亚人所弃绝。51节说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，并且打发使者走在他前面，他们就去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耶稣却转身责备他们说，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他们随往别的村庄去了。那么这个事例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虽然遭受人的拒绝，但是呢他不报复，他没有任何的意思要灭人的性命，他来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你这里拒绝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到别处去。无论如何，他来的目的乃是要赐给人白白的救恩，要拯救人的性命。那么在这段的事例之后呢，57节到62节给我们看见呢，主耶稣来指导人如何来跟从他。三个跟从主的人，主对他们的态度呢都不一样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听，57节，他们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从你。耶稣对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另一个人说，跟从我。那人说，主啊，准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然后耶稣说，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遍传神的国。又有一个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是准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。所以在这个事例里给我们看见有三个跟从主的人，主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。那么第一个跟从主，他是自告奋勇的想要来跟从主，但是呢主好像在这里呢没有那么热切的欢迎他来跟从，反而呢给他看见跟从主的代价。耶稣对他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那么这个人来跟从主，自告奋勇的来跟从主，他是一个经学家。照着马太福音8章19节呢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经学家，素常呢过舒适的生活。他看见群众呢被救主吸引呢，就好奇的想要跟从他，却没有计算大代价。因此我们的主呢警告他，指出群众虽然被吸引到他这里，他却没有安歇的地方，指明跟从他呀会相当的受苦。我们的救主他的为人生活乃是一个受苦的生活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客店里没有空房供他躺卧，他尽职的时候呢也没有地方供他歇息。受苦乃是他为人生活的记号。所以对一个过惯舒适生活的人，他想要跟从主的时候，主来打主没有呢鼓励他，反而叫他呢先看见跟从主是要受苦的。你预备好了吗？没有预备好啊，你就不要来跟从主。那么第二个人呢，第二个人是蒙主呼召的。耶稣对他说， 又对那个人说，来跟从我。但是那人呢说，准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个蒙召跟从主，但他考虑到自己呢对死去父亲的责任呢，不愿意立刻跟从，因此呢救主就鼓励他呀出代价，使他来遍传呢神的国的这个伟大，在这个遍传神国的伟大使命上成为跟从救主的人。所以主的话说的好像很残酷，所以让死人呢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当然第一个死人呢，那是那些埋葬人的那些人呢，是指在属灵上死掉的人，就是灵里死掉的人。那被埋葬的呢，是在肉身上死掉的人。所以呢主就鼓励让别人去埋你的父亲吧，你呢遍传神的国，就是叫死人活过来进入神的国。所以呢主在这里呢对于这个他所呼召的人呢，有一点忧郁要尽他在地上的责任的这样的人呢，主反而呢鼓励他啊来跟从主，来遍传神的国。那么第三个人呢，也是一个自愿跟从救主的人，但是呢他想要先到家，先向家人辞别。因此救主就警告他不要让任何事物拖累他进神的国。那么现在的人没有看过这个扶犁耕田的，那你也晓得这个扶着犁耕田的人呢，需要全神贯注于他所耕的路线，不要说回头看了，只要稍微打岔呢就会耕歪。所以我们要跟从救主呢，就需要忘掉一切，为神的国呀竭力向前。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教导我们呢，来如何跟从他，给我们看见跟从主啊是要出代价的，跟从主啊是要受苦的，跟从主啊是要啊努力向前的，不受任何打岔的，甚至手扶着犁都不能往后看的，要竭力向前。所以这两组的事例就给我们看见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是要救人的性命，是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是主耶稣救了我们。他救了我们之后呢，他就巴望我们来出代价来跟从他，而且出最大的代价，而且预备好要受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了这些话语，我们读了路加福音，我们如何呢？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，是主耶稣自己救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出任何的代价。而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救恩，是他出了一切的代价，他为我们受死，他为我们流血，他救赎我们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分赐生命给我们。我们得着的救恩，我再说是一个白白的救恩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需要跟从主，跟从主，主给我们看见要跟从主却是要出代价的，而这个代价有的时候是相当大的。跟从主是需要受苦的，但是主必须得着一般人跟从他，像他一样，因为他出了极重的代价。他是神成为一人，他本来富有，却为我们自愿的成为贫穷，因着他成为贫穷，就可以叫许多人成为富足。他是神成为人，为要叫人得重生，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。他为我们已经出了这样的代价，然后这个完成这样一个救赎，完成这样一个救恩，叫我们能得着白白的救恩。那我们今天得救了，我们有他的生命，有他的性情，成为他的复制，也应该跟从他，成为他这样愿意出代价的人。我再说，从这些事例给我们看见，主的救恩是白白的，但是出代价，但是要跟从他却是要出代价的。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是一般预备好的人，我们得了救就能够预备好来跟从主，愿意出代价，愿意受苦，有受苦的心智，在这条受苦的路上来跟从他。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生于马槽，死于十字架，他的一生就是马槽，这就是他受苦的记号。